就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敌视的声浪中，这天中午，一个身份特殊的病人被送到了这里。安息之家的病人主要来自两个途径，一是修女们自己上街找寻，一是政府将那些没有医院愿意接纳的患者直接送来。这位特殊的病人就是卡里神庙的住持，他被虔诚的印度教徒视为圣人。住持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，但加尔各答的所有医院都拒绝收留他。这时，在安息之家的外面，住持的信徒们正在示威，他们赤裸着上身，举着喇叭、标语、横幅，甚至棍棒，高喊着激烈的挑衅的口号。他们的愤怒和怨气就像一个已经吹到极限的气球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，以致整个卡里家的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疑虑、不满和敌对。但在安息之家的里面，重病的住持正在接受德兰嬷嬷细心而周到的照料。就像每个进入安息之家的病人都会问为什么一样，住持问嬷嬷：“我这么敌视你们，你怎么可能真心的关心我呢？”嬷嬷回答道：“因为我们爱你，我对你的爱就如同上帝的爱。”住持说：“印度人相信受苦是因为做了坏事，借由身体的疼痛，我们才能了解神。”嬷嬷说：“基督教导我们，甚至好人或无辜的人也会受苦的。”住持剧烈地咳嗽着，但他仍然努力地撑起身子，伸出一只手去抚摸嬷嬷肩上的十字架。他说：“那是你的神。当我看到他在十字架上受苦时，我就不禁要问，他究竟做了什么坏事，以致落得这样痛苦的下场。”嬷嬷回答他说：“基督是为证明他伟大的爱才被钉十字架的，他担负着人类的罪恶，他是为人类牺牲的。”嬷嬷话音未落，只听见砰的一声响，有一扇窗户被砸碎了。伴随着刺耳的玻璃碎裂声，外面突然响起一阵震天动地的喊叫。修女们急忙跑到窗口去看，原来示威的男人们正在焚烧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会服，他们把一件纱笠绑在一根长长的杆子上，高高的举起来燃烧着。嬷嬷倏地站了起来，他对修女们说：“我必须出去，我要和他们谈一谈。”但苏尼塔和玛利亚拦住了嬷嬷，他们说：“不，不行，修女，他们会伤害你的，我们应该找人来帮忙。”嬷嬷却说：“如果他们杀了我，我就可以早点见到主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外面却忽然变得安静了，只听见一个高亢的男声在说：“
修女，你们听着，政府命令你们搬出这个房子，直到议会重新评估你们的使用权。如果你们不自动离开，那么政府将强制执行。”
原来是市议会的那个官员。嬷嬷默祷了一下，然后就推开苏尼塔和玛利亚，从容地走了出去。官员看见嬷嬷，就说：“
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修女，如果出现纷争，只好请你们离开。如果你们不愿和平离开，那我就只能逮捕你们了。”
嬷嬷回答说：“这里有许多病人根本无法行动。如果您执意要我们离开，那就请您进来看一看吧。”
官员说：“我怎么能进去？里面有死人。”
嬷嬷说：“ 不对，长官，里面有很多生命，你进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木木凝视着官员，棕色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光亮。官员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说，
那好吧。
走到门口，官员又对木木说，
你们明白事情有多严重吗？如果你们不愿离开，就会遭到逮捕。我会将这些病患转移到政府的收容机构里。印度人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自己，不需要你们帮忙。
但是当他走进屋子里面，尤其当他看清屋子里面的真实情形时，他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他所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患着肮脏恐怖的疾病，身上烂得东一块西一块的，更没有一个是有力气自己照顾自己的。大多数人都是气息奄奄的样子，但修女们却在服侍他们。他看到一个长相清秀的年轻修女正伏在一个老人身边，为他清理伤口，而他的伤口里竟然生满了令人恶心的蛆虫。官员站在那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他脸上的表情异常复杂，有惊讶，有恐惧，有疑惑，也有深深的感动。这时，官员身后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咳嗽声，他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，看到咳嗽的人竟然是卡里神庙的住持。他吃惊地问，
怎么，他们连你也收留了？
住持费劲地欠起身子，对官员说，
记住甘地的话，我们随时都应该想到最贫穷和最无助的人。我们应该经常反问自己，我们究竟为他们做了些什么？我们所做的事是否对他们有用？而穷人又能获得什么？
官员盯着主持，什么也没有说。他的眼睛瞪得差不多有一枚核桃那么大，然后他就默默地走了出去。示威的人们看见官员出来，拼命地欢呼，他们肯定以为木木已经屈服了。官员对他们说，
我答应你们，我会驱逐他的，我会的。
说到这里，官员突然话锋一转，
但是，除非我看到你们的父母、兄弟姐妹每天进出这里接替他们的工作，我才会来驱逐这个修女。
从这以后，就再没有人来找过木木的麻烦。尤其是当印度教徒们知道了住持的时候，他们的态度就彻底改变了。他们不仅不再反对木木，还帮助修女们上街找寻病人，并且捐钱给木木。有些印度教徒到神庙里来祭祀的时候，还会到安息之家来看一看，顺便给木木带来一些日常用品。有个印度教徒对木木说，
现在我知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了。你们把那些不幸的人拖回来，然后再把他们背到天堂里去。
有个神庙的法师也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。刚来的时候，他也是心存疑虑，但离开的时候，他却说，
我供奉十母女神已有80多年。但今天我却看见了一个活生生的女神呀。
从此以后，这个法师就成了木木的好朋友。木木说，
我们试看向穷人中的穷人传达的信息时，
我们无法解决你的问题。然而，即使你身体残障、酗酒或者患有麻风病，上帝依然爱你。不管你痊愈与否，上帝对你的爱丝毫未减，而我们在这里正是要表达这份爱的。如果我们也能帮助他们减轻些许痛苦，那固然很好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让他们知道，无论处于如何的痛苦与折磨，上帝永远爱他们。德兰穆穆的临终关怀院给印度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，更是史无前例的。他以一种真实存在于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、悄无声息地改变了许多印度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。到后来，一些出生于印度婆罗门种姓的上层女子也开始频繁地出入安息之家，并且跟修女们一样亲手照顾那些不教于人世的穷人，为他们洗澡，给他们喂食喂水，安慰他们，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。在过去的印度，穆穆和修女们所爱的这些穷人中的穷人，在婆罗门看来，通通都是卑贱的、不可触摸者。有一个从外地出到加尔各答的人问一个印度教徒，什么是基督教？印度教徒回答，付出。上帝因为爱世界太深，一直付出了自己的儿子。耶稣为了向我们证实他伟大的爱，不仅付出财富，使自己成为一个贫穷的人，一个饥饿的人，一个赤身露体，无家可归的人，一个最微小的人，更付出生命，把自己变成常用的饮食。这句话来自福音书的一段记载。他们正在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掰开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去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注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从杯中喝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血，新约之血，被大众流出来的。